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探讨了宗教对于人跟社会所能够有的贡献与好处。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愿意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天主教的起源。宗教的现象可以说跟人类的历史是一般的古老的。因为当我们人类仍然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宗教的行为。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教育和科学，所以呢，所表现出来的宗教行为都蒙上了迷信的色彩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宗教现象在表明人类都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欲望，同时也说明了人类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某一种超然的力量。例如我们中国人古人所说的敬天法天，以及祭天祭神及祭祖，甚至于当我们面临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自然的呼天唤地。像这些表现呢，实际上就是宗教的自然的真情流露。宗教都是发自人的内心深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表示着我们人一直在寻找造化我们的造物主，所以我们称之为寻根。寻根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根源，所以跟离我的都有着绝对密不可分的关系。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好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的影集，称之为《根》。那这部《根》在世界各地放映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呢，是在追溯或者是在追溯在美国的那些黑人他们的血缘民族的最后的根源，最后他们找到了非洲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除了有本性的肉体的生命需要寻根之外，我们也必须呢要寻找我们的精神的生命的根。那这个根呢，不是人，这个根最后呢就是神，就是造物主，就是上帝。所以呢，寻根也就是宗教的意义之所在。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在全世界52亿多的人口当中呢，天主教教徒就有9亿之多。天主教的中文名称是明末清初来我国传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所采用的，它原来的名称是基督宗教，是指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所以呢，凡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通通都可以称之为基督徒。在欧美，天主教都沿用公教会或者是罗马公教会等名称来表明它是隶属于罗马教宗的教会，以便跟希腊正教、东正教或者是基督教等不同教派有所区别。天主教是耶稣所创立的，在2000年前耶稣诞生在世上，一方面固然是为世人赎罪，但是呢，另一方面更是为世人指出一条获得永生的道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他曾经说过，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凡不经过我的就不能到天父那里去。在耶稣公开出外传教之初，他曾经挑选了十二位弟子，或者称之为使徒，在天主教称之为宗徒，宗是宗教的宗，徒是徒弟的徒，帮助他传教。在他33岁的那一年，他完成了天父所交付给他的使命。他先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最后按照他生前所预言的从死者中复活起来。过了40天之后呢，最后他升天而去。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特别交代使徒到普天下去传教救人。他升天后的第10天，他派遣圣神，在基督教呢称之为圣灵，到教会里来。于是宗徒们就立刻到各地展开传教的活动，第一次传教就有3000多人受洗归主，第二次人数更多，大约5000多人，成绩非常的辉煌。 不过当时还只是限于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当中传教而已，后来才慢慢地向国外发展。例如素有外邦人使徒美誉的保禄，基督教称之为保罗的这位宗徒呢，就是第一位被派往外国去传教的使徒。他先到小亚细亚和马其顿一带传教，也同样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从此以后呢，天主教就正式的向外发展，这个就是对外传教的历史的开始。但是任何一种新兴的事业，哪怕是宗教的传教事业，是免不了有时候会遭遇到反对或者是破坏的。天主教当然也不例外，就像当日的耶稣一样，虽然在他受审的时候，罗马派驻当地的总督比拉多曾经一再地向群众声明他是无辜的，但是到头来耶稣还是被无情地判了死罪，最后被钉而死。宗徒们刚开始传教之初呢，也遭遇到许多外来的阻碍和迫害。在最初的三个世纪，天主教就已经陆陆续续地遭受到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在历史上呢，称这段时间为教难时期。一直到了第四世纪初，君士但丁大帝皈依了天主教之后，才正式准许百姓有信仰的自由，教难也因而结束了。现在接着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古时代的天主教。有些人喜欢把中古时代跟黑暗时期混为一谈，而其实呢，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古时代是从第五世纪到第四五世纪，绵延长达千年之久，相当于我国自南朝刘宋到明初。在这段时期内呢，的历史是相当的错综复杂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繁荣也有衰微。这个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过渡及形成的时期，那是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世纪。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无政府的状态的战争，以至于引起了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和文化的衰退，最后终于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来由于蛮族的规划，才奠定了中古后期历史的基础。当时天主教会为帝国的移民和刚刚皈依的日耳曼人大力推行教育的工作，因而教会的人士自然就变成了中古文明及新社会文化的首批拓荒者，教宗的影响力也因而大大的增长，罗马成为教宗的驻扎地，也同时变成教会的神权的中心。查理曼皇帝在公元100年的时候由教宗加冕，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联合在一起，这是教会和文化复兴的一种标志。当查理曼皇帝去世了之后，帝国又起了分裂，欧洲随后再度陷入从前那种没有政府的状态。也就在这个时候，历史上有名的封建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甚至连一向对世俗都保持超然态度的神圣教会，这个时候也不能够置身度外的被卷入了这种时代的潮流里去，导致了部分从事神职的人员在道德水准方面的低落，教会也就慢慢的变成腐败。不过呢，即使如此，教会还是继续不断的发展下去，逐渐影响当时的制度和阶层，并且传入了罗马帝国从未征服过的欧洲的东部和北部。当日的东方教会虽然没有遭受日耳曼民族的侵扰，但是呢，却也在第七世纪的时候遭到回教徒的严重打击，同时由于内部发生的纷争，所以呢，也就渐渐的衰微了下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看第二阶段，那就是中古文明的兴盛时期，这是从第十一世纪末到第十三世纪。这段时期是天主教在历史中充满了蓬勃朝气跟光明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内呢，不仅教宗的名望跟声誉远远超过当日的皇帝，而且还产生了数位日后文明与权势的大圣大贤，像圣道明、圣雅西西等几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时由于时代环境的关系，在教会内也兴起了许多修道的团体，他们在天主教里的专有名称是修会。在神职人员中也发起了革新的运动。在这同一时期内呢，天主教在各地也创办了许多大学，神学家辈出，编写了许多神学的巨著，传教事业因而蒸蒸日上。美观庄严而又宏伟的大教堂也接二连三地在各地兴建起来，教会可以说是呈现出一片光明灿烂的前程美景。在这段时期内，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运动。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素有圣地中的圣地的美誉，因为这块土地原是基督宗教的发源地，所以基督徒莫不以能前往朝圣为终身莫大的光荣。所以在每一个时代，前往朝圣的人潮络绎不绝。在刚开始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相当方便顺利，但是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圣地被回教徒占领。在这种情势之下呢，前往朝圣的教徒仍然是不断的。只可惜到了第十一世纪的末叶，塞尔柱人入侵圣地之后，朝圣的活动就大大的受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宗乌尔彭二世遂组织了历史上闻名的十字军东征，以收复圣地为主要的目的。但是后来由于交通不便以及战略运用的不当，再加上部分的人士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作祟，所以最后仍然不免遭到了失败。但是十字军运动却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因着这个运动反而促成了东西双方以及回教跟天主教之间的接触。刚才所介绍的是第二个阶段，现在介绍第三个阶段，称之为衰微的时期，那是从第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至此在教会中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到了处处可闻的地步了。接着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的问题。当蛮族入侵西方的领土的时候，东方帝国却仍然奋力地跟他们抵抗，但是后来国势却慢慢地衰弱了下来。到了公元第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发动战争，使欧洲各国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不过当时的东方领土还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但是在另一方面，使东西方分裂的因素却也正在与日俱增。东方教会渐渐地跟西方开始分道扬镳了。后来由于语言上的分歧和对于教义的不同看法跟争执，终于导致了东方教会跟罗马的正式分裂。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是起源于对敬礼圣像的争执。在天主教里面，敬礼圣像只不过是一种帮助教友对宗教的热心及虔诚的方法而已，并没有丝毫崇拜偶像的意思。但是这种对于圣像的敬礼在东方的教会却特别的盛行，只是由于他们太过分注重这种敬礼呢，以至于到了泛滥的地步。公元717年，皇帝梁第三世即位，由于他对神学一无所知，认为敬礼圣像就等于敬拜邪神偶像，所以就下令禁止。他先禁止敬礼圣人、天使和寻道者的像，最后连圣母和耶稣的像也严加禁止，并且把教堂里的圣像捣毁。他这种举动呢，引起了教内强烈的不满。他的儿子继位了之后，反对敬礼圣像更变本加厉，一直到了女王伊莱内的时候才结束。女王得到当时教宗亚德良一世的同意，在787年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在会中对于敬礼圣像的真正意义做得很清楚的解释，说明敬礼圣像并不是敬礼像的本身，而是在敬礼圣像所代表的神或者是圣贤。 同时对于敬礼和崇拜这两个不同的名称也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指出崇拜只能够用在神的身上，而敬礼呢，则只能够用于圣贤的身上。因为神只有一位，人不管怎样的完美，也不会变成神。我们对于圣灵的敬礼呢，只是效法他们完美的榜样而已，绝对没有崇拜的意思。敬礼圣像之争，不幸的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又死灰复燃，而这次争执的后果却一时没有办法消灭。东方的主教们大部分都站在皇帝的一边，一起反对敬礼圣像，所以反对罗马的情绪一日比一日加深。这种东西方对立的形势竟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最后终于演变成东西方正式的分裂。公元1054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时期，因为在这一年，东方教会跟罗马教会完全断绝关系，自称为东正教，也有称他们为希腊教的，但那是只由东正教分裂出的一部分而已，也有称他们是东方教会的，不过这个名称并不适宜，因为还有东方里的教会也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自从跟罗马分裂后独立掌管整个东正教之后，又因为建立了各国独立的教会，所以权力也一天比一天大大的减少了，因为各国的教会都各自为政，不相礼俗，这样便形成了俄罗斯的教会，以后又分为塞尔维亚教会、罗马尼亚教会和保加利亚教会等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从天主教的起源介绍到中古时代的天主教，然后呢，我们又讲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的情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探讨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祈求天主降福和保佑你们。